大将黄再兴胡目之中眼泪掉下来，说再埋怨石达开没用了，后悔要是世界上上哪儿买去。一王千岁，您的意思是您上清营请降，让他们答应把这些弟兄都释放了？
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如果清朝这些人尚有一点人性，我想他们会答应。犯罪的罪魁在我身上，我既然伏法与大家合关，指定能把大伙放了。
这事可也不一定啊，清朝人说话是出尔反尔啊，一旦他们不那么做，
哎，事到如今也没其他路可走了。再信我亲笔写封信，你辛苦一趟赶奔骆秉章的大营，亲自见他，把我的意思说清，如果他答应，我就决定这么办了。这别往下讲了。石达开脸往下一沉，提起笔来刷刷点点给骆秉章写了封信，然后交给黄再兴，让他赶奔清营见骆秉章交涉。上知下派迫不得已，黄再兴不去也不行啊，单人独马带着石达开这封信到了安顺场的山口。这时候就第二天天光渐亮了，还没等到山口呢，就听见一棒锣响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伏兵四起，清朝的骑军把道路给拦住了。
干什么？干什么呢？
黄再兴马上说话：“大家不要误会，在下奉义王的旨意，要见你家总督骆秉章，有要事相商。”
见我们总督，你是谁？
大将黄再兴。
哎，黄再兴有这么样？
几个人？就是我单人独马。
放下武器，把宝剑摘下来，把刀扔了。
黄再兴全答应了，这清兵才靠近，呼啦朝往上一闯，马肩头拢二背，把黄再兴捆上了。浑身上下做了彻底的检查，发现没有什么危险的东西，这才把他押赴清营。骆秉章的大营离着安顺场七里地，有个地方叫洗马沽，指挥部就设在这儿了。骆秉章这两天心情也急躁，为什么呢？他知道石达开是块肉，干瞅着吃不着，在心里说话，虽然说石达开已经身封绝境了，能不能起死回生他再溜了吧？他要真溜了，皇上是非怪我不可呀，眼看着大功告成了，有心领兵攻打安顺场，又怕中了埋伏，这就得说人得明树得暗，他十分惧怕石达开，别看领着十多万军队，又有枪又有炮，他不敢打，只能采取围困的办法。心说你没有粮草，饿也把你饿趴下了，只能用这个损招。这一天，骆秉章在中军保障高座，参赞军机、幕府这些人都凑齐了，正研究下一步怎么能够得胜？有人进来报告，说有一个人来下书，自报叫黄再兴，奉了石达开所差，要面见治军大人。
哎，骆秉章一愣，合计合计，见我
什么事儿？
现在这个人在哪儿呢？
回治军大人，已经被我们拿获，在辕门外头等着。
先叫他等一会儿。
骆秉章马上跟这些人商议商议，我是见我是不见。这些参谋就说了，既然来了哪有不见之理，看看实在还叫他来有什么事情，背不住还许投降呢，
是吧？准备刀斧手， 黄再兴推进来，把黄再兴带进来，带进来。
大将黄再兴啊，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迈大步等来到中军保障，他抬头一看，呵，真是群魔乱舞啊！在正中央虎皮高脚椅上坐着一个人，小个不大，但是挺精神，宽脑门子，尖下壳，高颧骨，缩腮帮，燕尾花白的胡须，头上戴的帽子是双眼大花翎，身披黄马褂，看这种神态，大概就是四川的总督骆秉章。两旁边有文有武，一个个呲牙咧嘴，明眉瞪眼，刀斧手足有200多人，各拿刀枪，分立两厢。黄再兴毫无畏惧啊，来到帅案的前头，挺身站立，是立而不跪。骆秉章看看，你叫黄再兴？
正是。
你好大的胆子，我乃堂堂国家大员，恨你们这些长毛子恨之入骨，恨不能把你们斩尽杀绝。我说你给我下的什么书信？哎，我跟你们有什么共同的语言？你这是自己来找死啊！书信在什么地方？已经被你们搜去了，呈上来。
那些军兵们把施达开的手书就递给骆秉章，
这家把老花镜戴上，把施达开这封信展开一看，话不多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石某不慎误中奸计，如今身封绝境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施达开愿意请死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清朝必须答应把我手下5000军兵完全释放，该叫他们务农的务农，该经商的经商，这些人都是安善良民，如果你们答应这个条件，指定特定的时间，我施达开愿意前来清营请死。哎呦，骆秉章看了6遍，眼珠子叽噜咕噜直转悠。
来来，把夏夫人压下去。
有人把黄再兴压下去，骆秉章马上召开那个紧急会议，把这些智囊有心眼的全找来了，把施达开这封信进行传阅，看完了大家发表意见。骆秉章就问
各位，你们看看实力其中有没有诈，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
这些师爷们一个个摇头晃脑，回大帅的话，
施达开身封绝境，插翅难飞，这是列祖列宗的保佑啊！施达开他就是头狮子，也装在笼子之中，有天大的本领也难以施展了。以卑职看来，纯属事实，绝无虚假。
有不少师爷都说对，大帅放心，这是真的。
您说有诈，他还有什么诈？莫不如这么办，指定个日子让施达开先来，我们先把他抓住，不就好办了吗？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 你不管他有什么账，落到我们手里头了，我们不就放心了？
嗯，对，这主意高。不过咱得答应石达开的要求，如果不答应释放的手下的军兵，他不会来的。那可以，咱就答应他的要求。大帅，怎么办？高，实在是高，就这么办。去，把那姓黄的带上来。
时间不大，把黄再清推回来了。这回骆秉章吩咐松绑。
你叫黄再清啊？
正是。
黄将军，翼王石达开的信本志军看过了，很好。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既然石达开愿意到清营来请降，我很欢迎。那么本志军，我就答应他的要求。只要石达开来了，他手下的军兵不管多少，一律释放。
骆秉章大人，咱们空口无凭啊。
哎，愿意立字为证。哪能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拿唾沫沾人呢？现在我就立证。
说着，他把文房四宝准备好了，刷刷点点写了个保证，上面规定只要石达开在5月13这天来到清营，那么愚者的人可以在当天晚上获释全放。把四川总督的官房盖在上头，这叫空口无凭，立字为证，交给黄再兴，让他转告石达开。黄再兴有心在这拼命，又一想，怕耽误大事，翼王还等我的回信呢，忍气吞声，把信带起来，转身这才回到安顺场。咱们书不重叙，等见着翼王石达开，把骆秉章这封保证往上一交，把经过讲了一遍，石达开这才决心已定。好吧，再信，5月13我必到清营。翼王，今天都5月11了。
嗯，我知道，
你辛苦了，下去休息去吧。可石达开没休息啊，马上命人先查点查点军兵的人数、姓名、登记造册，一共是5321人，连男带女都有了。好，暗册放人呢。石达开把人名册编好了，觉着身上减去了重担，我一死能救这么多的人，死我也就闭眼睛
去。把王妃夫人、王世子给我找来。
王妃夫人是谁？石达开的媳妇，王世子他儿子。天天打仗，一家人难得有团聚的时候，今天破例一家人都来了。在前面走的是石达开的正室夫人林氏，后面跟着次妻陈氏，最后面还有个妾叫蔡氏。现在石达开身边还有仨媳妇，一共他有5个。原来那2个夫人都叫韦昌辉给杀了。石达开儿子也不少，有的死到乱军之中，现在还剩下俩儿子，一个叫石定忠，一个叫石定孝，大的7岁，小的5岁， 都是正室林氏夫人所生。
哎呀，一家人来的里面，三位夫人心如刀绞，一看一汪石大开，不像当初那样，脸上的光没了，那个精神也是故意抖擞的。夫人们坐下之后，石大开故作笑脸：“夫人，这些日子你们很好吗？”“回忆王的话，我们很好。”“
夫人，难得清闲，今天咱们一家人团聚，还剩下最后的马肉，你我大家好好吃一顿吧。白酒，还白酒呢？把马肉端上来，一家人团团围坐。石大开亲自给夫人把盏，等把酒给满上，三位夫人不约而同都哭了，眼泪掉在酒杯里头，吧嗒吧嗒吧嗒。石大开一看就皱眉了：“嗯，你们这是何意？”林氏夫人把头抬起来：“将军，容妾身素肺腑，我随其一女流，不问军事，但是目前的处境我也一目了然。我听说翼王千岁已经派人到清营请降，同时还听说清营命你在5月13前去受死。翼王，眼看我们一家人生离死别，这就完了，我们还有什么心肠在此喝酒？”林夫人说完，其他的夫人都哭了，俩儿子石定忠、石定孝也哭开了。石大开的眼泪围着眼圈转了一转，没掉下来。“哎，夫人，胜败兵家之常啊，死生由命，富贵在天，人早晚不是一死吗？难道我做的不对吗？宁愿我们一家人死了，或者我一个人死了，能救出5000多人，这不是好事吗？你们何必悲伤？今天咱们一面喝酒，另外我告诉你们，回去之后把东西检点检点，随我赶奔清营，明天咱们就起身。”林氏夫人一听赶紧站起来：“哎呀，翼王，容我再进一言，翼王千岁迫不得已走这条路，不能说不对，我姐妹三人绝不能遵命。你想想，我们现在年纪不大，落到满腰之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说死了还好，一旦不死，受人凌辱，我们怎么对得起翼王？望翼王千岁多多保重，我姐妹先走一步了。”哗啦一推桌子，林夫人站起来往外就跑，后边陈夫人、蔡夫人紧紧跟着。石大开就一愣：“回来，你们到哪里去？”嘴里说着他可没站起来。时间不大，得着报告了，三位夫人手拉着手就投了大渡河，自杀而亡。石大开一跺脚：“哎，虎目之中掉下2点伤心眼泪呀，心说七罪都在石某的身上，但是死得好。”也说得对，落在清兵的手里，你知道什么后果？尤其是一年轻的女人，要这么死了，倒也干净。当夜晚间，石大开胡了八度渡过。次日天光渐亮，梳洗已毕， 连战马也没骑，带着俩儿子，左手拉着石定中，右手拉着石定孝，让军兵挑起一面白旗，赶奔清营去请降。这五千多太平军放声痛哭，谁也拦不住啊！黄再兴一直送到安顺场的山口，哎呦，多多保重，我不能远送了。再兴啊，你也保重吧，但愿咱们天国再会。石达开说完了，牙关一咬，率领俩儿子赶奔洗马屋，清朝的指挥部。清兵啊，早就在这准备好了。探马兰旗一看，有一面白旗头前开道，后边连大人带孩子来仨，赶紧转身飞报骆秉章，回答出来：“石达开来了。”哎，来多少人？大概一共是仨人。准的，你别看石达开来仨人，把清营忙活个手忙脚乱。骆秉章传令，两旁设下500名刀斧手，密层层把他保护好了。然后他换了身崭新的衣服，居中高坐，文武盔明甲亮，列立两厢。这时候石达开就进了辕门了。有人再次报告骆秉章，骆秉章欠身离座，请。时间不大，翼王石达开领着俩儿子就走进中军宝帐。骆秉章一看，真高人也。就见石达开身挺高大，五官端正，心中暗自称赞，怪不都说石达开是群贼之冠，这家伙这模样长得也不错。没想到你落到我手里。他再看看这俩孩子，大概是石达开之子，长得五官相貌非常相似。这小子恨在心里，笑在脸上，赶紧一躬到地：“哎呀，石将军，久慕大名啊！今日一见，三生有幸，欢迎欢迎，请。”